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，再次的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那在过去六天的时间里边呢，有张道明牧师在我们当中帮我们呢分享了马太福音的精华点滴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也会有第二个特辑啊，那就是一个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的一个特辑。或许弟兄姊妹已经知道，那今年2009年呢，我们电台有一个主题，就是呢主爱中华。其实神呢是爱世人的，他虽然呢一开始是拣选了以色列民啊，但是呢他至终的目的是盼望呢每个人都能够得救，可以进入到他的国度里边。而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中华民族呢，也是他所爱的。那么这一回呢，我们就请来了郑子民老师啊，他将会从神的国这个角度呢去看主爱中华。那他将会呢讲解神的国啊，包括神跟亚伯拉罕之约，神在这个西乃山上跟摩西啊，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，还有呢神跟大卫所定的一个大卫之约等等呢啊，去看神的国。接下来呢他会从民族情啊来去看神对于呢以色列的这个祝福，还有呢以色列民怎样呢去回应他们对自己民族那份关爱，以至于呢挑战我们也去爱我们的国家，爱我们的同胞，爱我们的民族。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，一连是有12回，是连续下来的。那么今天是第一集，郑子民老师呢会为我们讲解神的创造和神的国，又从这个主题呢带给我们一些的启发。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。
神拣选了以色列去祝福万民，又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国。神的计划里有中华和你我，我们可以怎样关心并拓展他的国呢？请听郑子民老师主讲《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各位听众你们好，我是郑子民，很高兴呢能够在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有分享的时间。那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啊，就是从神的国来看主爱中华。那主爱中华呢是今年我们电台的主题啊，所以呢我们在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当中也就着这个主题来跟你有一点分享。我们都是中国人啊，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得到神的祝福，这是我们一个爱国的情怀。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爱我们中国的同胞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。我自己呢是在北京出生北京长大的，所以我对自己的同胞呢也有一份特别的感情。后来呢1989年的时候，我有机会来到澳大利亚，在这边呢受了神学的训练。毕业以后呢，我就开始在一间教会牧养教会，但是我的心呢还是在我们的国家，在我们的祖国哈。我就向神祷告，神啊，你能不能给我机会继续服侍我的同胞呢？后来神就给我开路，让我认识了良友电台，那我就申请加入良友电台。在1996年的时候呢， 我就成为良友电台的一员，开始呢主持节目啊。所以我参加良友电台呢，可以说也是我的一个爱国的情怀，我爱同胞的缘故。我希望呢能够把我所学的，我所认识的圣经的真理呢，能够跟我的同胞来分享，也希望中国的信徒可以更多的认识主，更多的认识圣经，中国的教会呢能够更加的健康。今天我们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福音，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语啊。所以呢，我希望我们不仅关心我们自己的国家，关心中国，我们也关心神的国，因为呢，只有在神的国里边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啊。我们的盼望是呢，主爱中华，让更多的同胞可以得救，可以进到神的国里边。主爱中华，借着中国人的得救来祝福整个的世界。我想呢，在这个系列的上半部分呢，跟您分享神的国的观念啊。想到神的国的时候，我就想，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呢？到底谁可以成为神的国的公民呢？我就想到我们作为中国人呢，什么是中国人呢？什么是中国的公民呢？我就想，如果一个人呢，他父母是中国人，那他出生在中国，那他居住在中国，他尊重中国的政权，遵守中国的法律，那么他呢，就是一个中国人，就是一个中国的公民了。同样呢，在神的国里边呢，也有几个主要的观念。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，我们要成为属神的人，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国的国民啊，神国里边的公民。第二呢，我们要住在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，因为住在神的国里边，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国里边的公民。第三呢，就是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，也就是说，作为神国的公民，我们有责任，我们有义务，也就是呢，要听神的话，遵守神的命令。今天呢，郑子民希望呢，从神的创造来跟您谈神的国的观念。在创世纪一开始呢，就记载了神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宇宙万物啊。神呢，把一切都为人预备好了，就创造了人。那么神创造人的时候呢，是很特别的，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，照着他的样式来造人的。这样呢，人因为有了神的形象，有神的样式，所以呢，人是可以与神沟通的，人是可以与神来往的，并且呢，神这样创造我们呢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神之间呢，有一个美好的关系。神是我们的创造主，我们是神所创造的，我们要永远的记住这一点啊，我们要尊重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听我们神的话，因为呢，我们是神所创造的。就好像我们做儿女的要听父母的话一样，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，他创造我们，他爱我们，比我们的父母更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听神的话呢，是理所当然的。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呢，叫亚当，那神也为他造了一个伴侣，叫做夏娃哈。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呢，是用泥土来造的，但是当神呢，在他鼻孔里吹了一口的生气呢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。所以我们看神创造人呢，是非常的复杂的，特别呢是把神的灵吹到人的鼻孔当中，那么人呢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是可以与神交往，与神有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创造里边呢，神特别创造了人，让我们呢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可以与神交往。那么神不仅创造了人，也为人预备了地方，所以呢神创造这个地球啊， 让这个地球呢有最适合的环境，让人呢可以来居住，并且呢为人创造了空气，创造了水，创造了各种的植物、树木、动物，让人呢可以在当中来享受啊。所以今天呢我们还要记住一点，就是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，世界上的一切呢都是属于神的，连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属于神的。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观念，我们一定要记住。那么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呢，就把他们安放在一个园子里边，叫做伊甸园啊。这个园子呢非常的美好，里边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果树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也让他们呢来享用园中一切的果子。并且呢在这个园子里边，一件最好的事情呢就是亚当夏娃随时呢可以跟神有来往，他们跟神之间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神创造了人以后呢也给他们一些的命令啊，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8节是这样记载的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啊。这里边呢有三个命令，第一呢就是生养众多啊，这个没问题。今天呢世界上的人口啊已经达到了60亿还要多啊。但是呢神也给人的命令呢，叫人呢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一切的活物。神创造这么美好的大自然呢，是要人来好好的管理的，而不是呢糟蹋、浪费、污染，这些呢都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并且呢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啊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。这个是一个很严格的命令，告诉亚当夏娃呢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这个是神的命令。所以从这里呢我们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啊，亚当夏娃是神所创造的，跟神呢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他们住在神的国里边，也就是住在伊甸园里边。这个伊甸园呢是神特别为他们预备的地方，他们可以在里边享受神各样的赐福，而且呢神给他们命令，让他们生养众多，治理这个地，管理一切的活物，并且呢不能够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于是呢亚当夏娃就在神的管理之下，在神所赐给他们地方呢幸福的生活着。所以我们说啊，人在神的国里边才能够享受神的爱，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，但是一旦神离开了神的国呢，生活就充满着各样的痛苦了。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就是亚当夏娃呢受到引诱啊，违背了神的命令。这个呢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三章，一开始呢那个蛇就引诱夏娃说啊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神说啊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就对女人说了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这个蛇呢也就是魔鬼啊，用了很多的伎俩来引诱人犯罪啊。首先他让人呢来怀疑神的命令，他怎么说呢，神岂是真说，他这样的问的时候呢就说神不一定是这样说的啊，那么就让人来怀疑神的命令。而且呢他改变神的命令，他说呢，神岂是真说你们不许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神并没有这样说，神呢只是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，但是呢这个蛇啊就是魔鬼呢，他把神的命令改变了，来让这个女人呢来怀疑神的命令。并且呢 这个蛇啊，这个魔鬼呢，他还挑战神的命令。女人说呢，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，我们不可以吃，因为吃的日子呢，就一定会死的。但是蛇就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这个是挑战神的权威，挑战神的命令。而且最恶毒的一点呢，他就是引诱人呢、啊、他说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引诱，而且呢这也是人犯罪的一个原因。人呢想要如神，如神以后呢就不再听神的话，自己做自己的主啊。后来呢夏娃受到蛇的引诱呢就犯罪哈，他自己呢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而且他不仅自己吃呢，也让亚当吃，就亚当夏娃呢就都犯罪了。人类犯罪以后呢，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改变了。本来呢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跟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，但是呢他们犯罪以后呢，你看什么事情发生了。圣经记载说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你看到他听到神的声音，本来应该很欢喜的，因为那是创造他的主，现在呢他听到神的声音就害怕了。当人犯罪以后呢，就开始惧怕神。那个惧怕呢，不是尊重神的惧怕，而是呢，因为犯罪而惧怕神。接着他说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本来呢，神应当见神的面，跟神常常在一起。现在呢，他要躲避神的面。躲避呢，一方面因为他是赤身露体哈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他跟神的关系改变了，所以他不敢见神了。那么后来呢，耶和华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自出之土啊。人类与神的关系破裂了，也就被神呢、啊、赶出出去，离开神的面以后呢，人就不能够再见神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犯罪真的是非常的可怕，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一个人犯罪哈，犯罪的后果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离了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在我们犯罪以后呢，神一方面把人赶出了这个伊甸园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神又把恩典赐给人类，因为呢他已经为人类预备了救恩。所以你看，在人类犯罪以后，神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人啊。神在问，你在哪里？今天呢，神一直在问，你在哪里？神在寻找我们。而且呢，在神对蛇的这个惩罚当中呢，也预表了对人的救恩。神说，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呢、啊。这就预表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。主耶稣呢，要打碎蛇的头，就是打碎魔鬼的头，让他不能够再破坏神的计划。但是呢，耶稣自己却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人类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所以这个是救恩的预表。圣经也记载呢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。我想呢，这个皮子呢可能是羊皮啊，要杀一只羊，让这个羊流血来代替人的罪。这个皮子呢用来为人做衣服，也就是说呢，让这个救恩可以临到人类。这些呢都是救恩的预表啊，要一直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才完成神的救恩。人在犯罪以后呢，就离开了神的国，从此呢就生活在痛苦的当中。我们看到在神的国里边，人与神有美好的关系，人居住在神所预备的地方里边，人遵守神的命令。但是呢，离开了神的国呢，人就与神的关系断绝了。人虽然住在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里，却不知道爱惜，却破坏这个世界。人不再认识神，就做出各种各样的恶事来啊。 我们看今天在中国也发生各种各样的苦难，你想一想，这些的苦难归根到底啊，都是因为犯罪的结果所引起的。亚当犯罪以后，人类的罪恶越来越大。亚当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该隐，一个叫亚伯。该隐呢是农民，亚伯呢是牧羊人，他们两个人都献祭给神呐。那该隐呢就随便将地里出产的东西献给了神，那亚伯呢他就精心的从自己所牧养的羊中挑选一只最好的来献给神。当然了，神就悦纳了亚伯所献的祭，而看不上该隐所献的。那该隐呢因为嫉妒就把亚伯杀害了。今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，如果我们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啊，可能我们也会受到很多的逼迫呢。世界上的罪恶越来越大，到了挪亚的时代啊，圣经记载呢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神呢就后悔了造人，就要用洪水呢毁灭整个的世界。但是呢，在那个时代啊，有一个义人，就是叫挪亚，他在当时代呢是个完全人。特别记载有一句话呢，我想提醒弟兄姊妹注意，就是挪亚与神同行。什么叫与神同行呢？就是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常常呢做神所喜悦的事情。神就命令挪亚造一个方舟，就是一只大船，来保存神所创造的所有的生物。那么呢，挪亚就听了神的命令。圣经记载说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那后来呢，神就用洪水灭了整个的世界啊，却保存了挪亚的一家人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继续看到神的国啊，挪亚与神同行。一个人呢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与神同行，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刚才我们看到啊，那个亚伯他做神所喜悦的事情，结果呢该隐就把他杀害了。今天我劝勉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。虽然呢可能这个世界会逼迫我们，但是当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应当照着神所喜悦的去行，而不是呢随波逐流做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。神就吩咐挪亚造方舟，那么他就造了这只大的方舟。当神命令说你要进入方舟的时候，他就进到方舟里边去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挪亚他就遵守神的命令。圣经上说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让我们在思想呢神的国的三个重要的元素啊，就是神的子民跟神有美好的关系。我们看挪亚呢与神同行，那他要住在神的地方，所以当这个方舟造好了，神说你要进入方舟的时候，挪亚一家人就进到方舟里边去啊。那遵守神的命令，我们看挪亚呢他照着神所吩咐的，神怎么样吩咐他他就怎么样做，所以这个方舟呢是完完全全照着神所设计的来制造的。那么结果呢，神就拯救了挪亚的一家人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看这个世界啊，我们说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，也可以说呢我们都是挪亚的后裔啊。因为呢后来这个世界所有的生物啊都被毁灭了，只剩下挪亚一家人和他用方舟保存的生物的物种啊就再繁衍下来。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为我们做的好的榜样呢，今天真的我们也要，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在神的国里边跟神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，我们在神的地方遵守神的命令呢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。让我们再思想今天的主题啊，主爱中华。我们身为中国人呢，我们都希望为我们的祖国祷告，我们也希望神来祝福我们的国家。那我们 怎么样祷告呢？可能在中国啊，有很多的人，他们生活在贫穷的当中，那我们就为他们祷告，说神啊，求你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够脱离贫穷。有很多人呢，他们生活在病痛的当中啊，我们就为他们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帮助他们，医治他们的病痛啊。有很多人，他们生活在痛苦的当中，精神上有很多的痛苦，我们就求神啊，神啊，求你安慰他们。但是呢，这些呢，只是暂时的救人脱离痛苦。人痛苦的根源呢，实际上就是没有认识神，没有住在神的国里边。今天如果我们要思想主爱中华这个主题呢，我们的祷告应当是，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些罪人，让我们中国人认识到我们真是都生活在罪恶的当中。今天我们只有回到神的身边，我们才能够得救，我们只有回到神的国的当中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。我们祷告神，中国人都能够认识主耶稣，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的国家成为认识神的国家，成为神所祝福的国家。好了，今天呢，郑子明就跟您分享到这里。下次的节目呢，郑子明会跟您分享从亚伯拉罕之约看神的国，欢迎您继续的留意收听。愿神赐福给您，再见。
谢谢郑子明老师给我们的教导。啊，的确，我们真的应该多为我们的国家来去代祷。在这儿呢，李兰，我也很盼望可以和弟兄姊妹呢一起为着咱们的国家，为着咱们的民族和咱们的同胞来去祷告，好吗？我们现在就一起低头祷告。赛达巴父啊，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国人有很多不认识你，所以呢还活在罪恶当中。主，我们真的知道，只有我们回到你那里头，我们才有希望。在这里恳求你怜悯我们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国家有更多的同胞可以认识你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同胞可以脱离贫穷，医治我们当中患病的，安慰我们当中精神受痛苦的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更加懂得去爱护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，赐给我们智慧去管理你交付给我们的这个世界。也求主再次的提醒我们，起初你创立啊婚姻家庭的时候，你的心意如何，以至于今天我们做你儿女的先做一个好榜样。我们也要呢跟你有美好的关系，以致我们可以把这个见证活出来的时候影响我们的同胞。主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盼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所有的人都认识你是神，都能够尊你为圣。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弟兄姊妹的收听，在下一回呢，我们仍然有这个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特辑，下一回将有亚伯拉罕之约。愿神祝福你，再会。
走啊，你若不为我们走